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作物。
我教会里有一个做哥哥，他是你当官做领导，做生意的时候谦卑很温柔，那么他的弟弟里面有个英国读的，有个美国读的，有一个英国读毕业回来，常常感到你没有读，所以你这个 management 不对，你的哥哥没有经验，这样不对不对不对。他哥哥气汗死，但我知道很少哥哥像他那样好，所以他对弟弟的一视同仁，尽量用大哥的身份，因为他爸爸死的时候留给他九个用手来摇的房沙的布机，那是最老的，现在他用的是德国最好的机器，一分钟的就可以几千匹的这个布产出来，他的工厂多少是这个礼拜才的50倍吧，我自己去看的。这个做哥哥的人很谦卑很温柔，弟弟一直说你是没有英国读书，你是不读的，你是古老的。他说我从父亲死的时候给我9个用手摇的这布的那个机器，做到现在我知道上帝怎么赐福给我。他本来是天主教，那么他爸爸死的时候天主教没有人去看，神父也不来，结果呢是基督徒来为他祷告，就他就找到基督教去。那有一天他的弟弟就一直嘀咕一直嘀咕，后来他说什么，好，这样弟弟阿伯就死了，我是你们的哥哥，我也不要跟你们争，那么我对或者你对做法哪一个对，我们来试试看，问一个心理学家。好，这个弟弟说好，我就问一个很著名的心理辅导学家，这个心理辅导学家就把两个人分开了。这个方法你怎么说，人对待你这样你怎么回答，如果主客这样你怎么反应，如果他们欠债你怎么说，就好几十个问题问这个弟弟。这弟弟他就说去教给他这个心理学主导，因为他认为他从外国渡回来有了很高的学会，是一定是对的。那么哥哥也进去，进去把问题给我几天讲出来，他那个人对他的弟弟说，你的错的一大堆，你的哥哥的很多都是错。从那天开始这个弟弟比较担心顺服哥哥。我想这些话是告诉你，青年人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上帝可以不可以，叫没有学问的人是有学问的人信服你，可以。上帝可以不可以叫非基督徒你很多人归主，那是神学博士一个博士都没有，可以。上帝可以做很多工作是超过人所想所求，所以我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自以为是，无论什么事学，无论怎么样的机会是否，无论怎样的可能性，试看做别人用，学习观察注意，在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，在你学的人身上可以得到一些知识，在很老的很落伍的老农夫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做人的方法。你每时每刻像海人一样，到了第八年七十你不是要有丰盛，你就谦卑一定受益，你就骄傲一定遭罪，这个很古就传下来了，你有科学时代就懂得人生之道。嗯，这些成为我们事故的动机的时候，你是一次性，那就这样的态度慢慢到时间到了，你就做领导。为什么领导？因为神先预备你，给你太多经验的，而且这些经验的一讲出来都可以领导，这是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多到一个地步，使你可以光照人，可以感动人，可以引爆别人，指引别人脱离迷津。后来，Plato 原来名字 Aristotle， 这个人呢，在苏格拉底下面读书8年，到苏格拉底死的那一天，他就走。他走的时候讲一句话：“我要离开亚伯，我要逃走， 我不让这些道理有机会杀死另外一个天才。言下之意，他为天下留种，不让苏格拉底被杀死的这件事重复在他身上。我不可以留在这里，我要走。他走的时候不是逃避，他13年游历天国，后来回到雅典的时候，雅典暴民的那种错误的民主观念，那种动机、动怒、动成暴力的那种情绪一直下去，雅典开始平静下来。哦，他就把东方犹太的埃及的就找过了许多跑过的地方，是智慧放在他一个修炼在阿甘根里面训练下来。我教这些知识，我常常是说，如果苏格拉底没有死，柏拉图就离开了。就孙中山先生说，黄埔军校的学生，你们来这里学什么？你们的学生不是你的学识，你的军人不懂得怎么识，你的资格生啊 ，Academic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。苏格拉底说：“你受过考验的人是不配活在世界上。”今天的神学生毕业以后懂得哪一个教会请我，有汽车、冷气房，薪水多少，养老金有没有，我才去做。这就走吧，回去你是外邦人。我不是个教会的古代教会，那那些从零开始奋斗到那个治理起来，用心灵感化上帝，才有资格做主教。求主怜悯我！我老实讲，这圣人呢，我对全世界的神学教育已经灰心失望了，差不多已经没有意义，感觉到应该好好用那些所谓有高学位的，所以他有信心，有跪下祷告的期待，有流泪的爱的关心。他才会做，求主怜悯我。从前引导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。从前引导你们的人，事实证明你们这个信徒，你们现在的信徒，你们现在可以成为领受希伯来书的这些基督徒。那么那个引导你的人，是否我今天比我今天写希伯来书给你的人，这个你去记。因为他把你带到今天可以成为儿女之地。我常常思念古大理宣教士的地方，常常回想内地会开始的时候，几个宣教士他们的痛苦，他们怎样反对的，想改教运动的时候，他们怎样受逼迫，怎样把福音带动。你要回想，你要回想，你要纪念那些引导你们到上帝面前来。亲爱的弟兄，我说如果苏格拉底没有死掉，柏拉图不会离开，他会渡下去。今天的学生四年快快毕业，而且尽量找最有意思的修分，修分满了就可以戴一个四方形的帽子，毕业走了，连头这个四方形他就满了。啊，四年东京你这个修为，你有学位有学问，为什么你走了？毕业了，我拿了学位，我走了嘛。柏拉图说我没有拿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是可以拿出来，因为我的老师苏格拉底的东西我还没学到，我不要走。等到老师死了，好了，没有老师不得不走。所以苏格拉底如果没死，我相信柏拉图不走。这是当时的学生跟今天读书的人很不同。孔子说古人之伪修也是会极，今人之伪修也是会有的。从前的人都是为了充实自己，现在的都是为了别人看他好看，是为了长工作的。所以这些人不是求学，他是求知，他不是求大，他是求生活的利益。君子谋道不谋事，你不是为了找一碗饭吃，你就是小人，你不是君子。你读书是为了真正的知识充满你的生命，你是君子，你不是小人。君子能道不谋事，人们或者不是单靠收，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语。这样你看见这些的人，他们真正修身养性，他们的信仰敬虔对神的信靠，我们临近到这种丰盛的地步的时候， 他不能只停留在自己领受出的恩典就满足的地步，他要带领。好，我现在把人也带来，带进神的国度，带进基督的恩典里，带进圣灵的引导里，带进上帝的家里，带进一同侍奉主，得着道路里面，得着引导。请问你信主这么久，到今天，你引导了几个？如果你是个被引导的，告诉你，没有引导别人信主的，你永远是一个贫穷，你的施比受更是什么？我们这问题是从上面让你看，人为我祷告，人传福音，人关心我，我什么时候为别人祷告？我什么时候关心人？我什么时候引导我？什么时候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？当你离开了你自我满足的地位，开始想到别人有需要，别人在救助你，别人在黑暗压住你，谁去引导他？是我吗？主啊，是我去引导他，那你就开始做引导的人。我再说，少一点人做掌权者，多一点做引导者。阿门。We do not need more rulers, we need more leaders. To lead is to be an example. 领导人跟掌权人不同的地方，掌权人在组织上被震慑化，领导人在组织上没有什么分。共产党好意思说他们都在领导，其实他们都是掌权者，不是领导。这个名字连毛泽东都听不明白，这个名字全世界许多总统都会好好听。如果今天世界的总统听这一篇，这世界会好。我告诉你，许多人好权好位好管制的，很少人愿意牺牲做榜样。甘地是领导，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领导，许多伟大的革命家是领导。孙中山从起初的时候是要做领导，后舍利萨是领导，苏干道起初是领导，后来变成掌权者，苏哈托一开始就是掌权者，最后变成不能领导。你把这个分，你就知道泰国有政策、宪法支持，国家选择出来的人民就不能真正得到他们一处的那些掌权者，是世代的，是民族的幸福。现在我就说，领导人有雄心大志，牺牲自己，成全大国；掌权者有野心够高的。结果牺牲大家，所以当马可斯下来的那八天，最后八天我每天注意他讲什么话，讲的到了第六天，我说不久了，一定完了，因为他失去了领导人本质，他表现的是掌权者的威严。他不是你从哪里看？他说你们要为我缘故，你们流血为我缘故，护卫我，保护我。保护好了，第二天我就问一个问题：他有什么资格要百姓保护他？他有什么资格要百姓护卫他？他凭着什么要大家为他死、为他牺牲？一个伟大的领袖是什么？我为你死才是大，或是你为我死保护我的高位，你明白？撒旦胡塞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前三天，突然间发一个命令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些事情，我是很敏感的，把全伊拉克的国旗加上一句阿拉伯话，安拉沃巴，安拉沃巴，阿拉伯的意思，上帝的伟大。原来呢，三四十年前，当他建立那个政党的时候。他已经宣布了，我们的党不是回教，我要建立的国家不是回教，是个 secular country， 是一个呢这个世俗化的国家，不是用回教做标榜的国家。但是等到这个布什 是老布什要跟他打仗的时候，联合国都支持布什去跟他打仗，跟第二个布什有一点不一样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下个决心，唯一能使伊拉克人民团结的只有我，没有别人。用我最大的，用我萨旦胡塞的名义，没有办法使他团结，所以只能用阿拉万邦这样的什叶派、苏尼派，无论是库里斯的，都会感觉到应当为他们的上帝征战。所以过去写的这个字，第三天布什的军队就开始了。开进去的时候，那是诺曼·施瓦茨科夫做联军的统帅，那个光秃秃的叛军将军。那么这个萨旦胡塞很多毛，很多虚的，阿拉伯做阿拉这个做成伊拉克。当战争到最厉害的时候，两个人成了完全不同。说实话说，不要留心，好好打，不必要的时候不要开枪。你们好好打，打完了回去，要记得你要留着好好的生命回去，因为你的爱人在佛罗里达等你，你的爱人在纽约等你，你的爱人在你家乡等你打胜仗回去合作。所以你要好好爱惜你的生命。他讲这句话，但是后来呢，这个萨旦胡塞讲同样的话，为我的缘故留最后一滴血，表示对我忠心，对我忠心。我再问你，凭着什么资格要人家留血保护你这一个人的位置？你凭着什么权利要我不为你一个人留血丧命来保持你的位置？这些掌权者有一点一定的傻，因为他是掌权者，不是你。你能分辨什么是利，什么是弱的，你的一生就有智慧。当你要做利的，你就需要知道下面这些重要的条件：你要建立伟大的人格，你要有宽敞的心怀，你要有牺牲的精神，你要有勇敢面对仇敌的决心，你要有肯流血流汗流泪的心情，你要把人从困难中间带出来，使人因为你的缘故看见新的光明、新的盼望、新的日子的那一种性质。你有这些条件，你才能够做一个 leader， 不是路人。We need to lead， 这是做 leader， 做领袖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从小事做到大事，都需要这个精神。有困难逃避的人，不是君子，是小人。有困难你去，有好处自己先抢，有坏处自己先跑，这些没有办法处理。我们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里面，如果有人要抓住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你记得吗？在克西马尼。耶稣宁可自己砍开旧衣，杀身成人，被挂十字架，他不愿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跟他一起死，他要帮助他。这是领袖，这是 leader， 这是领导人。那教育这种人呢，他会引人归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引人归，去不宣道学，就不是说个人不道学，怎样引人归，有什么办法引人归。每一次我解答问题，看到办法、方法、方法，我第一个祷告是：主啊，赦免他，因为他是恶人，他不知道。我们以为呢，吃了两粒黄豆变神圣；我们以为到神学去参加几堂有了分数去做传道；我们以为我们一点方法没有里面规矩。50年前，很多礼拜。他们从台湾刚刚从日本手中出来，现在很穷，我快分离建礼拜堂，不就全台湾都可以变成天主教的国家，成功吗？不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民党去心没有灵，礼拜堂建灵魂没有死，结果过了几十年后，很多礼拜堂荒废，布网破的，窗破的，灵的。整个里面烂了，连修理的钱都没有。他们在想，天主教给我们一大堆重担，是我们现在担不起的一个力量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把奋斗精神教给我， 你们把牺牲精神做榜样，你们带他们怎么奋斗，你就给他们享受起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一个越懂上帝的恩的人，是越懂得怎样用责任与上帝的恩相称，配起来应付上帝对他的要求。一个只懂得管用上帝的恩典，有些可以抛开他，因为只要坐享其成，也就轻看上帝。你把这句话听进去，怎样领人？领人的人自己在前头，自己牺牲，自己受苦，自己奋斗，自己流汗流泪，然后别人看着他有样学样，就走上去对付上去。有很多人都说唐牧师，你不要这样辛苦，你六十多岁了，你就在想办法讲好，叫台北的人听，叫到我用电影给他看就好，电视就好，你不要去，你太辛苦，不要一个人这样跑，一直飞，一直跑，一直拿皮箱，一直上飞机坐巴士，每一个地方飞起来都是几十米，都是要走一两个钟头的地方。你现在要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台湾的人不一定要去，我还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不一样，我从年轻已经立志，我一定要这么做。那我说好了，这样好，那么我就这个在各个地方做，你们这里看电影。哦不，你在这里，各个地方可以看。这地方给我弟弟一点，你这个地方看。那个你的心如何？你不知道。你一味的照你的想法，前世的罪。每一个人都看自己去做。我告诉你们也是如此。当有一天我请你到印尼去一次，你也不一定要去。你就是要我们给你带来一次。那个如果你到自己不是一次，没有人说。但领道人牺牲应当有很多人思念领道，照样就叫你继续做，好不好？你点个头啊！你说好，等你六十多岁像我这样跑，你说好，你跟着敢讲好，那你要去做，不是单单听。从前领道人传上领道，这里两句。一句是引道人，第二是传道人，两件不可缺一。如果你只传道没有引道他，或者你去引道他没有传道他，他都没有办法那么真正的信仰，没办法那么心生的。因为你要用你的生命去见证，用你的灵性做引导，你用你自己的榜样做的前途引道人，然后在走这条你引到他的道路中来，把上帝要传给他。人是因听道而信道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。我们今天呢，如果在被人引道的事情上有听道听不清楚，我们心里没办法坚持。我相信你们这四年听这本书，你增加了许多对真理真正严谨的了解。好，你再想想看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这些聚会，你的生命是何等贫穷，你从小所谓的爱主是何等的肤浅，你对真理的严谨性是何等松懈，你与别人讨论基督的事情你何等的松懈。我不是要你变成一个这个作贱的自播，那个自鸣凄凉，在向下空间向下空间向下看你看不起别人，不是。我要你真的深思明白，真的明白上帝。所以这里两句话，引道你的人，第二把道传给你的。这两种人如果是同一个人跑跑就好，但是有什么不是如此？引道你的人把你引到教会去，让你去听他，因为他不会传道，他讲不清楚，来来来来听听，你就听了。那领道理报道理，那个道会讲道理，有没有道理？可能没有道理，他就是别人领他讲。那讲完以后呢，求主再领道，他不领道，他就是讲道。但是呢，这里讲的是那些又领道理又把上帝的传给你，这种人在教会很少，很少，反正会在台上讲道，很少要做个人布道，反正是做个人布道。很少有能力一篇一篇好好讲道，怎样对得这样的 这句话好像很简单，我不想今天我不这样讲，你看这一句就溜过去，对不对？当你在深思里，哇，原来希伯来书作者写这本书的当时有这种人，引道人把上帝的传给他。哎呦，你今天去探访你们贵族的时候，就请你来信耶稣，我们现在不到的哈，主与你同在，就放在这里，我要走了，我今天要分38章，你不会是第一章，还有很多时间塞出了你啊。那你们贵族什么时候把道传给他？好，你还有病，我给你告诉我，给他医好，快快好，感谢你，不给你让你走。你笑了，你什么时候把道给他？什么时候叫他坐下好也就是你信主困难在哪？我们查这件事情还有什么？也玩很少，对不对？这种人很少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中国的善法，就是现在我做的长春，最新信主一家是什么样子？是五恩福牧师的第四代的子弟。那个时候呢，有内地会的两个宣教士是英国人，鼻子高高，眼睛蓝，个子长长，穿长袍，戴八卦帽，后面留中国辫，用那个布做的接的扣子，在那里走。走的时候，他们走，哇，有很高大的人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前头围着他，后面到前面看，两个人，两个人跑跑，全部跑掉，不要动了。走后面看，很高大的，哇，这巨人啊！一到前面看，蓝鬼子，蓝眼睛，高鼻，鬼子，鬼子，走走走走，全部离开。那这两个人在路上走走走走，有一天呢，有人跟他说：“很漂亮的鬼，他们奇怪，蓝鬼子讲国语呢，鬼讲的好标准，很好。”所以这个就跟他谈谈了，就笑他，你鼻子怎么这么高？我是蓝鬼子吗？他自己说我是洋鬼子吗？自己笑自己，啊，人家看来。懂得自己笑自己的人一定不会神经病，他在说懂得自己笑自己一定不会神经病，人笑你你也笑了，你一定心里很正常。所以他也想啊，养鬼子，我的鼻子抬高，对不对？我眼睛蓝，我是养鬼子吧，就自己笑自己。后来有一枪的人就你来这里说，你到中国来说，你英国人到这里就说，他说我来传达传道，你传道，什么叫大？你说中国别大，中国2500多年前就有，有一个诗书家庭的老师就邀他进去辩论大，辩论道理，你知道辩论多久？一坐下去，没有人下去，四天五夜，除了休息等顿一下，或者到厕所吃东西，一整天就研究老子的道、孔子的道，中国。历史中间学道家的道、儒家的道、韩非子的道、朱熹的道，一直他就变来变去。哇，他们在这里，这个人对中国哲学不太懂。现在的宣教是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去，特别是在外国很多不好的传道人 ，Go there, never come back, God bless you, Amen。我告诉你，有很多现在到中国来、到印尼去的传道人。还是很好，因为我自己去查过几个宣教的机构，他们就不能随便到台湾到中国去，因为中国人是很优秀的民族，不能派不好的传教士。还有印尼政府有一个条例，反到印尼做宣教士要 master degree 和 doctor degree 才可以进去，不能什么随便圣经学院。所以都督这个印尼就宣教是偏偏印尼，印尼政府严格到一个地步 ，Beyond Master， 哦，大概你可以才可以来做专门宗教人才的帮助。四天五夜坐下去，累得半死，到最后那两个师叔老师说：“我接受你的道，我相信耶稣才是孔子找的那个道。”就变成潮州最先信主的两个兄弟，姓吴的，是潮州最先得救的两个兄弟。两个人后来呢，5天以后就决定不在教师处，跟着两个宣教士接受传道。他们一决定传道的时候，全家反对，就把他们赶走，是这样传道。 从前引导你们，传道给你们，你们来思念他。我第一次听见这个故事，我灵敏。我的主啊，现在有哪个传道人是这样的？有怎样深入研究人家的文化，真的用基督的道理上的正面交通，能把他们中间最深的知识分子如来带到我们面前，先别跪下接受基督信仰，这种传道人。从前引导你们，传回给你们，把上面的道传给你们，你们要思念他。今天听什么？我今天要你好好想，你做那种事情。哎呀，你说我没有这一类的。我爸爸信主是做长老，我就生在长老家里。他大长老，我就小长老。他老基督，我就小基督，就是这样。那你可能要通过好心想，你们主的关系是如何？保罗说：“你们若以为你是属基督，你们要想想你们是怎样属基督。”又要想到我们也是怎么样，就是叫你回想，因为在地狱里面只有一件事可以做，你知道什么事吗？在阴间里面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只能做一件事，你该想想从前的想过的，多可怕，千千万万的事情。我从前曾经在做如今这样，我从前曾经是财主，如今这样，财主的亚伯拉罕派拉合如来就必定准你量量我的数，为什么害人？因为他财主已经习惯指挥人家，所以那个个性到死不改，到今天的还不会杀你。将来他整天在我面前是看的，是个挑战的。你叫他来，我不是财主的，叫他来，他放得住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一切的祷告都没人来，你一些愿望都达不到。你我中间有鸿沟，你不能告诉我，不能告诉你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带他去，你一天到晚指挥，对吗？现在你习惯了，就是你说这个人哪里去，家里去，在我家里，连他都不去，不能，因为他有了魔性书，他不回来，就是拉萨路，我去传回给他，也不回来。为什么？有道他不肯回肯，看成绩回来下来，这是亚伯拉罕的道路。所以亚伯拉罕不要接受魔鬼的布道书。第一个布道说这就是什么行神迹嘛，他就会信。你如果叫醒他的心，他不信，那么你这个死人过去传他就会信。但亚伯拉罕不会给他骗。OK No Absolutely No， 有摩西的书他不回头，就是看神迹他也不容易。如果他本来是假的，是要看得到看神迹。所以那些以为医病的人就会信，信的人就很热心，你要谨慎，因为他不用道见的信任，以后有一天很可怕。你知道什么意思？这是圣经的原则。今天好好把圣经的道理原则讲出来的人很少，多数就是以为这样可以那样可能，就这样一目混珠，以为这样就会上帝做。你可以做大事，轰轰烈烈，神的原则永远不会妥协，不会因为你做的很大，你就是大事；你做的小就是小，不是大事。正不稳定，一粒金刚掌虽然小小，这几十万金刚掌，一大包棉花值几块钱。上帝不看大小，上帝看正不稳，上帝看的是纯洁的东西，是不是神的道理？你要注意，我正在这时代为你们预备一批真心明白上帝心意，真心寻求上帝道。真正杀出罪孽的人，愿上帝赐福给他，今天下一代比这一代做得更好。阿弥。现在我告诉你我怎么信，我告诉我的家什么规矩，我的祖先呢是不敬拜神，是敬拜祖宗的。我的祖父曾经为了找战乱死去的父亲，走不见走路到江西。走了几个月找父亲，结果呢，在路上遇到土匪被抢光了，遇到野兽，很痛苦，走到这里，饥饿到心脏，一文钱，到最后就最困难的时候，还是挨饿挨打，就走到一个山岗庙找上他父亲。 后来这个事情传到北京去，满清皇帝听见这个事情，就特别送一个匾额来表扬我们祖宗中间三个兄弟长父亲那个孝心，所以把我们家的大名叫三孝长。我小的时候亲眼看见王公进来的那个匾额挂在我们上，所以我们是出名的孝子的家。所以这个从小爱祖宗的孝不可能信得住，那我的家怎么会信得住？不但信得住，就做厂长，一定有一些原因。这是神的工作，上帝叫一个老妇女，那时候老妇女50多岁，那我现在60多岁是老妇女，比老妇女更老。那个老妇女呢，就到我家里，常常来传讯，请你来新年书，上帝爱世界上的人，耶稣为我们罪死，每次都讲上帝的话。他做人很温柔，很有灵性，很有道德，很有爱心，很有人耐。劝我的妈妈是，我的妈妈是渡河难处，从小也听过什么耶稣的名字，但是后来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一个经理，就是我的父亲，是前南洋最富有的两大公司之一，一个建联公司，一个霍国通公司，做全东南亚糖网。他们的这个分公司呢，从天津、上海，一直到这个香港到西安，提供河内，一直到新加坡、马尼拉，几十个城市都有。你想想看，70-80年前。一年的事，盈利是8000万美金，我父亲的这个公司的总经理，所以我是名门四家。就在三宝龙的总部，人叫我父亲叫商业博士，三宝龙不出福州同乡会的创办人。我父亲死了妻子，在南洋娶了我妈妈，17岁，是大经理，把她娶去带回去。那我小的时候，生在中国就看见那个三小孩。那这个家庭呢，是有名气、有地位、有钱的家庭。这个老太太常常来今年说：“我妈妈怎么会信主？我们是拜祖宗，我们根本是中国人，堂堂正正的这一个叫做皇帝的子孙，怎么去拜个外邦犹太王冠龙耶稣这个？不可能是。”那他俩常常来。我的妈妈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好好谢谢谢谢，嘴巴已经笑到这个弹性没有了。他再来，我的妈妈现在就不能谈了，假冒伪善，热子中间，忍耐的程度已经到尽头。跟他讲好，从今天你不给我，你不准进来的时候，你不必带来传递，我是有传统，我们拜祖，从今以后。你信你的，我们信，先把他赶走。那个人说好，你赶走我不要，我还为你祷告。我妈妈更气，我这里干对你还告告告告告诉你，就把他赶走。但是他的婚姻，他的配偶，给我妈妈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基督为什么这样啰嗦我？基督是花多米。人家已经好好有了宗教，有了事业，有了家，怎么还叫你去信耶稣？你是罪人，不落入罪都难死。估计没有，真的，我一个哥哥病了，他那个人也不在了，被赶走了。后来病了27天，发高烧不要紧。哇，我的祖父在厦门中山路，你看183号，那个公安又局。是厦门最大的百货公司南太子对面，我小的时候是到那，我去那边最多拿干草来吃，也又甜又好吃，又免费。那么呢，我的叔父看了，那我的母亲就拿中药，我的祖父是中医，很著名的中医医卦，西药医卦，什么药啊都做不好，这怎么办？27、28天，眼巴巴看孩子会死。就去求神拜佛，到庙里面去，到庙里面去求神拜佛的时候，你被抽出来是什么？你的孩子要好，你就要为这个所有的这些家神预备48个桌子供奉他们。请问谁的家有48个桌子？ 经济是四十八个房子，我们的房子很大，是大的房子，二十多个房间，你很少看这么大的房间，一个家二十多个房间，但也没有四十八个桌子，结果他妈妈说，没办法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没办法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老人家在喊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妈妈才又气又好笑，已经把你赶走，又来祷告。啊，其实这个时候祷告是可以的。好好好，让你祷告。外表看起来就让他进来，心里说不错了，竟然还有人来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人真的没有自知之明，长得不得了，已经跟人家赶走了，回来祷告又祷告的长得不得了。但我的妈妈，我说呢，那时候他祷告很长，你怎么样？他叫我闭眼睛，我就闭。后来我心里想，低到什么时候？结果我就开两次，开两次看到，结果吓死你了！到第三次什么阿弥陀佛，我不知道，我还在闭着。等我开起来，他早就结束了。所以我就第一次祷告。我告诉你一件秘密啊，为人祷告很少人拒绝。大家说，
为人祷告很少人拒绝。
如果传道，人家拒绝，你对他说：“我为你祷告。”因为他没有太大的拒绝的那种强硬态度，你就当时问他，为人祷告常常是对的事。天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要你在为他有好的祷愿，但是祷愿的跟祷告是稍微一样的。你把它用宗教名词叫祷告，那么你说我为你祷告有感觉，他会说什么？我印尼有一个人是今年七十岁，他是在一个有著名的将军的地方。有一次哈皮皮做什么的，他们坐着在一起，他是因为某某将军的弟弟，所以那些军官都认识他，就让他进去总统。他进到总统，我要找哈皮皮，见到总统，哈皮皮总统，我今天特别坐下去来为你祷告，给他一本圣经，祷告完了就走了。哈皮皮就接受他的祷告，所以他也告诉我们这句话，不要怕那个人祷告，那个人祷告祷告。我的爸爸呢，莫名其妙祷告什么？我妈妈她祷告什么？她祷告的虽然很长，我也不懂祷告什么，但至少我知道她的心理上，跟这个孩子关系好了，跟全家有平安，这是我需要的。祷告完了，她就走，就让她走了。反正我赶过她了。那她走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想，怎么给人家赶走还要来？我不欢迎她来了。这种爱心是什么爱心？圣灵就开始说。所以有一次我就羞愧。我一个修身的做什么？跟他呼吸都不敢开，打到脚上的断，赶出去，他就坐巴士，九十五公里跑到我们小区的地方。后来我去他的寝室，他到我去找他的寝，我是你孩子的老师，哦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做了求助，你的孩子信主你不喜欢，就传道你不喜欢，我盼望你有一天也信主。哎呀，你不必来了。你来一千次我也不信。如果你怎么回答？如果你一千次我来不信，我就来一千零一次。我想现在他们笑起来。后来他信不信？后来他信，怎么信？他最爱的就是这个女的。这个女的做传道，因为家庭牧师他气得要命，气得半死还是要爱，因为自己的孩子。结果叫孩子结婚的时候。因为在128公里外面的一个城市结婚，所以他就坐巴士两三个钟头去参加婚礼，穿了西装，第一次敬拜他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是那个教会的传道，所以呢，当他走进礼拜堂看他的情形，我到了他家，已经有1001次去了，所以他自己来了，还有结婚的，来的时候走进来看东看西。什么有没有关公像什么什么的，礼拜堂有四根墙壁，几个电灯的几个电灯，他莫名其妙，又来又去的东西，那是第一次经历。后来他的女儿在美国 Fresno 做牧师，做传道，他就常常去看看，在哪边你可以做，人没有地方去，一回到他怎么就不做什么，因为哪边都知道他把第一，所以他没有面子去做，到他死的时候去世。那这个人的为我们祷告呢？我的母亲很受感，她回去了，一直想为什么被人赶走，还会在哪，还会在，就想着后来，几天她为我们讲故事，就 可是感动。那一下发烧二十八天，哥哥完全好，就完全好。我的母亲提到，耶稣真的有能力。所以呢，等他再来的时候，就说让我带孩子你去做礼拜，啊，随便你。可能耶稣咬他，他要跟耶稣一起去。那他没有在人前，就把孩子带去。带去以后，那你要不要去？我不，孩子要去。大概他比他适合做耶稣的。那几个兄弟就去做礼拜，做礼拜，做礼拜，回家，回家，耶稣爱我吗？知道。那我父亲呢是个很严肃、道貌岸然、很严肃的一个人，怎么像一大堆人唱歌呢？你表妹，你怎么知道？医生，你告诉我。来来来，给我看，我试着会唱。这时候，李大人。什么名字？你三五二三吗？我父亲呢不懂音乐的，所以他或者知道我会指挥比赛，他吓死我，太心事。三五二三什么米刷有名？你可不去，他是这样不懂音乐的。上帝改变这个家，在这家里面出了几个会作曲的，几个会指挥的，一个指挥交响乐。出了这个家，出了鲁昆牧师，完全就是因为那个。所以我不这一节我就想到父亲顶到底那个传的道理，以后在天上我告诉你那个姐妹功劳很大，不是因为他救我有功劳，完全我要归给耶稣基督。在教会的事工上，他们是一家归属，有五个兄弟做传道，他影响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，后来我们这一家有五个兄弟长大会做传道，不知道。所以你今天为主做工，不要灰心，好不好？你传福音，人家不接受赶走，你不要难过，好不好？不要泄气，你要仰望，你要忍耐。这样的以后有人不对劲的时候，就想念你了。你今天的这个引导我，传道给我，不要计较，努力做，勇敢做，辛苦做，流泪做，流泪被杀的不一定翻不出来。阿门。你流泪，你不能收割不要紧，别人收割因为你流泪，你杀手有果效不要紧，所效在别人身上。莫不传遍第三个福音，那个人死了，莫必传遍第一个福音，莫必死了以后，那个人七年以后才死，莫必不知道。感谢上帝，那个引人归属、带人归属很辛苦，我知道很辛苦，但我们要耐心。那有些叫农夫杀了虫，不是把它扒出来，快快跑！要等等时间，下雨太阳晒，慢慢慢慢才出虫，才变成。我们也是，我们要休息，在这传道，在这带领。我们也要休息，在这纪念从前传道，从前带领。我们更休息，照顾那些一生一世传道，老的时候疲病。体弱退休别人胖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选择。有一次我在美国讲道，讲完到一个人说，我带你到菲亚菲亚乡下一个地方好不好？我说做什么？有什么事情吗？连队那个地方是专门收那些过去的中国传道，现在老了有人照顾的人。我说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。他把我带去乡下一个地方去见到一个人，这个已经八十六岁，他都干了九十多岁，在中国传到四十多年，后来老的时候老得不得了，老的我跟他谈，他说他现在老的差不多不能长，心难受。现在很多传道人一老的时候，你丢到还有人注意的地方，教会人注意，教会至少还有没有年轻的可以用的，老的不注意。我们中国教会要修的东西太多。我们中国教会还没有做的事情太多。有一次呢，我在温哥华讲，我去找我一个教授，他那时候已经七十多岁。我说你们带我去啊。他曾经叫我受他很大的鼓，是一个美国人，三姐妹做主，年老的病如果或做同时退休，一同在一个小乡下过生活，有三姐妹。年轻一同做传道，年老一同退休，好不好？ 年轻组长的都是美得不得了，很漂亮，老的时候三个像猴子一样。我去看，我下了一个住在哪？住在猫鼻楼。美国有一种汽车，你看，这汽车前坐房间后面的厕所，就跟着拉这个电梯拉，你就可以运动，因为有电梯在猫鼻楼。哎呀，我看我的老师住在那里，我就给他一点钱，跟他谈谈。我说为什么两个一路上他死掉一个？我说你还怀疑病？他说是。我们从前在河南，从前在安徽，后来呢，中国一解放，我们一个到印度，一个到印度，一个到印度，连到我们并在一起，现在死了一个。我说你要去印尼吗？他说是，我很想回去。我已经离开印尼，已经退休了差不多四年，我很想回去看看我认识的人跟他是什么。那我说我给你机票，好。你要现在去是五年前去，但不要不要，五年前我活不活都不知道，现在就去，要跟就去。去了过了，他就坐飞机从温哥华到洛杉矶，洛杉矶到台湾，到香港，到芝加哥，也就到飞到苏拉威，然后到马，我七天前接他到马，马了哇，他见到从前他老师同学有癌症，有的死了，欢喜欢喜，我们替他一杯红酒，完了以后他要走，想看他飞。我说你要不要出去了？坐飞机不？我要用汽车一路看这个爪哇岛，看看田，看看山村，看看加拿大飞机场。那我说好，我载你去。我就用车开车两天一夜，开900公里，你看到了？900公里是台北到恒春再回台北，可能还要多900公里。啊，那个路不好，你要开两天。我太太就带他走，送我回机场，我再开900公里回家。为什么？纪念他从那地方传道，这些是我们生命，这些我们是爱主，这是我们侍奉主，一定要有这样的传下去，再传，再传，再传，这个耶稣基督在，阿门。你在上帝国度的历史中有什么价值？你是忘恩负义，你是自顾自己，你是自己有恩不再传给人。我们主啊，给我活着，纪念他是传道给我，给我没有事情再把命去，好像心火上扬，这个耶稣基督，我只知道一句纪念。第二，看他们的信息；第三，留心看他为人的行为。我敬你，我们站起来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。